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市场，甚至连最最简单的 call option 的概念都不知道，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内容会给你很大的收获。前提是你要把这个东西看完，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会很长，我也会尽量的考虑到完全的新手 zero experience。一开始我会讲的非常非常的慢，但是呢，我不能保证后面的内容依旧会很慢，我可能会越讲越快。好，我们开始，先讲这个概念。我学这个期权的时候，概念就想了好久，因为在期权中啊，你第一个就是概念的入门，如何把这个东西敲进你的脑子里面，你真正去理解它。我们去背概念是没有意义的，背了概念过两天就会忘掉，怎么把它印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来讲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有这个看涨期权，rain check。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商家给到你的一个券，一个承诺。我们比如说啊，一个餐厅它正在做活动，当天来的每个顾客100美金就可以去吃一顿比较好的牛排了，这是他们当天的价格。你今天也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跑到这个网红店去吃饭，但是发现自己来晚了。等你去的时候，店里的牛排已经售罄，但是这个店主非常会做生意，他给了你一个代金券，就是一张纸头。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个 rain check，它告诉你，你随便哪个时候到我这个店里面来，你只要是在一个月之内来就好了，也就是说它的到期日是一个月。出示这张券，我们就按今天的价格100美金，你去吃牛排，不管我们未来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所以你拿着这个券，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假设未来有一天你跑到店里面去看这个牛排，它又打折了，它卖90美金。那么这个时候你该干什么呢？我们要不要用这张 rain check 去花100美金买当时市价只有90美金的东西？正常人都不会去这样干，所以这张 rain check 就作废了。我们再换一种情况，如果你这个时候发现它这个牛排涨价了，变成了110美金，你干不干呢？你是一个理性的经纪人，你肯定会干，因为我这张 rain check 只需要我花100美金就可以吃到市价是卖110美金的牛排，我就相当于是赚了10美金。好，这是两种选择，我们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假设你这一个月之内你发现 schedule 都非常的满，没有时间过去，但是你的同事想去，你就把你手上的这张 rain check 转手给了你这位同事。以此作为交换，你的同事该付给你多少钱呢？你想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如果你跑到自己这个店里面去花这张钱的话，去花这个 rain check 的话，你相当于是赚了10美金，因为当时市价是110美金，你只需要付100美金，所以你这里面有10美金的利润空间。同事要买，他必须花10美金。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同事买了花了10美金，好，他拿着这张 rain check 去花了100美金，买了市价110美金的牛排，他总共花了多少钱？110美金，没亏没赚，你自己赚了10美金。这个例子听懂了吗？是非常简化的，基于看涨期权的，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变形。让我们把这里面的东西给拆解一下，手中的这张 rain check。可以让我未来以100美金的价格去饭店吃牛排，这个就是期权里面的执行价，我们称之为 strike。你可能如果你是学金融的话，strike 它会写成一个 x，就是公式里面的写法，它都代表执行价。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刚才那网红店老板给我这张 rain check 有没有找我收钱？他没有找我收钱。也就是说，我获得了这个未来的这选择的权利，没付钱，这是理想情况。但是在金融市场中是不可能的。金融市场上，你要想获得一个选择权利，你是要给钱的，给的这个钱就叫做期权金 （premium）。也就是说，如果当时这个店老板找我收钱的话，比如说，是收1美金，我给你这个 rain check，未来一个月之内，你可以随时到我的店里面来。以100美金，不管当时店里面的牛排卖多少钱，去吃牛排，这是你的权利，这个权利值1美金。还有一点，折扣券一个月之内有效，过了这个月，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叫做合约的到期日 （expiration date），有效期一过，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好，下面大家注意看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三种形式，三个动作，实际上是在告诉大家，在期权里面，或者是你理解成我们今天讲的 call option， 它涉及了市场参与者的三种动作。如果我们发现未来价格高了，它变成110美金了，我到店里面一看，马上发现有便宜可赚，马上我就会去吃这个牛排。这个对于 call 来说，就是去行权，行使这张期权合约所赋予我的权利。另外一个，如果我发现未来低了，比如说是90美金，我干嘛要去行使呢？我是一个理性的经纪人，我就不会去用这张券。如果我需要这个东西的话，我需要吃牛排，自己花90美金直接去买，我就让这张券 expire to worthless， 让它虚值到期。所谓的虚值到期，就是让它凭空自己去消失，变成一张废纸。还有第三种情况，我是一个合约的持有人，如果不想拿这个活动券了，我自己有事情去不了，没法安排，我去卖给这个同事，这叫做 sell to close， 卖出平仓。卖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按照相应的市价收进来一定的 cash flow， 现金流，和我们当初买入这张合约的 cash out 相比，它有一个净值，一个流入一个流出，净值就是你的收益。对于我们这个来说，买入是没有花钱的，这是网红店老板送给我们的东西， cash outflow 是零，卖出它收获了是10美金，所以总共的利润就是10美金，这是你 long call 所赚的钱。如果你能够听懂这个例子就足够了，你就开始慢慢踏入了期权的 call option 的大门。你不需要去跟真正的期权 call option 去严丝合缝的 penny to penny 的概念去进行对比，我们先从一个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带你去进入这个世界。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去讲，它既然能够让你去买卖，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期权市场了，它一定要符合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合约。否则我们怎么买呢？我们每个人买的东西不一样，我今天持有的是苹果，你持有的是梨，我们怎么样进行交换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交易所里面所交易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讲的是期权合约，你在其他市场里面所涉及的，当然股票不算，期货市场，期货市场也是一个标准化的合约。标准化的合约就给了我们买卖双方能够不用去管，不用去挑这个东西质量好坏，不用去管这些事情，只需要去管买卖的数量和买卖的价格，拿到的合约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标准化的，这种特性叫 fungibility。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可以相互的替换，你可以把它称之为 interchangeable， 任何一个合约它们都是可替代的，没有区别。我们把话题岔开来，巴菲特他投资股票的时候经常去使用期权合约，他去 sell naked put option， 严格来说他是 sell cash secured put， 他持有大量的现金，但是他在掏钱买股票之前先卖出很多的看跌期权合约。巴菲特所用的期权合约和我们所交易的期权合约不是一回事啊，他的资金量非常大，我们所涉及的是交易所的标准化合约，巴菲特所涉及的市场叫做 OTC 市场，是可以夺身定制合约的，否则以他的资金量， 我们根本找不到适合他的交易品种。 我们生活中都是符合这样的规律的，只要你钱到位了，能够限制你的只有法律，任何其他的规则都不再是规则。好，我们回过来啊，正式给 call option 去做一个严格上的金融定义。 call option，如果你持有这张合约，就赋予了合约的持有人在未来，什么叫做未来？就是一个既定的具有合约到期日的日期之前，你从今天开始，在这个日期之前，任何一天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去买入这个资产的权利。它赋予的是这个权利啊，大家要注意。比如说我们持有了一个股票 APO 的 call option，不代表你持有 APO， 你没有任何基于 APO 股东的权利。 你只是持有了未来买入这个 APO 股票的权利。光下这样的定义，其实我们还漏掉了好多关键的要素，我们把它 break down 一下。举个例子，投资者买入了一张 SPY 的416美金的 call option， 他这张合约呢限定你合约持有人一个合约到期日，我权利是在2023年6月30日为止，过了这个日期我就失效了，在这之前你整个持有过程中权利随时有效。什么权利呢？可以以416美金的价格去买入 SPY， 不管当时的市价是多少，当时是614美金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价格，这是合约给你的法定权利。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现在都是好事，你有权利，我可以根据未来的市价是高是低，我决定我的行动方案。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你既然获得的权利，你现在必须要有一定的付出，就是为此我要获得这个权利支付了 8.87 美金，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期权金。好，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那我们结合刚才所说的，既然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合约，任何一张合约它都可以找出几个关键的要素，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第一个到期日 Day to expiration， 对应这里面就是2023年的6月30号执行价，以什么样的价格去买入这个股票呢？是416美金。这个我们待会儿看，先看底层资产，买什么股票？我们持有 SPY 的 call option， 我们能不能够去买 QQQ， 能不能去买 IWM？ 不可以的。这个合约是关于什么东西的期权合约？那这个东西叫做底层证券，也可以叫做底层资产，把它简写成是 UL underline。刚才我们付的 8.87 美金叫做期权金。实际上如果你是买入一张 call option 的话，你付的不是 8.87， 是 8.87 再乘以一个100，等于887美金。那这个100就是叫做合约成数。什么叫成数？就是一个单位，它代表了你可以去买100股底层证券。总之大家记住，在美股期权中合约成数永远是100，是每股期权里面啊。你看到任何期权的报价，人家不会给你报887美金，只会给你报 8.87。这个叫做 unit price， 以单位的价格去给你进行报价的。刚才我们所讲的概念，全部都是基于期权合约的持有人，也就是期权的买方来做的，来下的定义。但是你要想啊，合约不管是什么东西，它总之是一个商品，商品在市场上去流动去交换，有买方就必定有卖方，买方买的是权利，卖方卖的是什么呢？人家那一方是权利，它的反面就一定是义务。我们刚才说416美金的 SPY， 未来不管什么样的市场价格，就是614美金也好，我都可以以416美金去买这个股票。那么合约的另一方卖出看涨期权的人啊，卖的是权利，因此他承担的是义务。未来614美金的市价，我执行价只要416美金。你看我如果是期权卖方的话，这所承担的义务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非常的吓人。我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我可以卖614美金，但是我给人家承诺了，我只能收到416美金，我就亏了。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法定的义务。你只要卖出了这个合约，你一定要承担这个义务。券商是可以把你追到倾家荡产，但是券商很聪明，他不会去漂洋过海跑到你家里面去找你，他事前有很多控制，让你没有办法逃过你的责任。但总之呢，我们要看到，如果你可以理解买入看涨期权，这个期权合约的买方 buyer能够理解的话，一定能够理解这个合约的另一方 seller。 关键词是镜像的关系，永远是反过来的，你就把它理解成是互为反义词，权利对应义务。那么买入期权所收到所付出的钱叫做期权金，这个钱给谁了呢？钱给到的是 seller 卖出合约是可以收到期权金的。你看又是一一对应的，到最终我们的合约肯定是有一个损失，有一个盈利。如果买方赚钱了， 一定是卖方损失了。如果不考虑这个市场的交易摩擦，不考虑手续费，假设这个市场就只有买方卖方两种人，那么损失和收益的金额是完全相等的。以镜像的关系去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前我在大学学金融的时候，永远记不住这四种期权类型它的盈亏图是怎么样走的。我记得当时考试的时候，我还自己给自己画过小抄，自己还偷偷在课桌上写过这些东西，因为我记不住它的方向，这个到底是代表什么东西，谁对应 call 谁对应 put， 谁对应卖出谁对应买入。为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理解它的本质含义。现在我跟你解释了刚才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一点，未来有任何问题你想不清楚的时候，实际上非常简单，你先理解买入看涨期权，或者是买入看跌期权，虽然我们这个视频不去涉及看跌期权，你先从买方的角度去理解了，剩下的关于卖方的东西全部都是和买方是镜像的关系。我们刚才讲了去网红店吃牛排的例子，给大家去讲了三种行动方案。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去想？是因为我们心里在算一笔账，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钱，值多少钱？我们用的方法其实和真实市场中期权去定价、确定它的价格没有两样，只是条件简化了一点而已，考虑的东西稍微少了一点。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换一个参数，当前股票价格是411美金 SPY 416的 call， 就是未来我们可以416美金的价格，这个执行价去买当时不管是什么样的价格的 SPY 股票。那这个合约的有效期，这个权利的有效期是2023年的6月30号，为此我们要获得这个权利，支付的期权金是 8.23。 好，我们现在就这样想啊，当前市场价格是411美金，假设我们已经到达了6月30号，在到期日的那一天，如果这个当时的股票价格啊，我们称之为是 price at expiration date， 6月30号那一天的股票价格如果是大于416美金的话，大于我们这个执行价的话，你想一想这个 call option 它有没有价值，值不值钱。你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刚才那个 rent check 买牛排的例子，比如说它是420美金的市价，但是我只需要花416美金，是不是就占了便宜了？占了便宜就说明这个合约是有价值的。它价值是多少嘛？420美金的东西我只要416美金买，我赚了4美金的便宜，所以这张合约在到期日那一天它价值至少是4美金。你不用去管我这里面的限定词，至少是，为什么要去这样说，等你后面学完了你马上就理解了，它至少是4美金。如果未来这个股票价格是425美金，那么我这张合约至少是9美金，它值这个钱，它能够让我占到9美金的便宜。那么既然我可以占到9美金的便宜，如果我现在不想要了，我想卖给我的同事，我是不是要从人家手上收到9美金啊？否则我干嘛要去贱卖呢？那这样就可以一直想下去了，如果是426美金436美金446美金，是不是他赚的钱是稳定上涨的，线性上涨，也就是说我这股票的上涨了多少，我这张 call 就值多少钱，是等量增加的。我们等量增加就称之为是一个线性增长的，它增长的速度是不会变的，这是线性的概念。反映到这张图你来看，横轴代表股票的价格，当股票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不管它这里是多少，你比如说你看下面是470美金也好，没有任何关系，它只要大于我们刚才所说的416美金，这张 call 就开始稳定的增长，它的价值就是越来越高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我未来股票不到达416美金，它现在是411美金，在6月30号的时候它还是没有跑到416美金。或者是你可以这样理解，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当前股票价格是411美金，这是未来6月30号，这是416美金。我们可不可以在中间突然冲到非常非常高，到后面然后又降下来，比如说这是415美金。当然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所看的所着眼点是，注意看啊，是 price at expiration， 我们只去分析，如果你持有到期日当天，这张合约能够值多少钱，你不用去管中间它是如何变的，中间如何变，我们还没有去 cover。现在是讲到期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到期的时候是$415，再去想一下那个吃牛排 rent check 的例子，有的赚吗？市场价格很便宜，干嘛要花多花$1去买这个东西呢？我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就直接以市价在市场上去买就好了。那如果是415，再下降一枚，414的价格，413的价格，403的价格，情况都是一样的。低于416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我需要这个资产的话，我就到市场上去买，绝对不会动用这张合约。这张合约因此就变成了废纸，毫无价值。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线啊，在416左边就开始水平的，它没有任何价格的波动。但是我们要看一下纵轴，纵轴是有读数的，是一个负的800多。为什么呢？这张合约我们当初买的时候是花了$823，我们是花钱出去了。你这样想啊，未来分钱的利润都不能够带来的话，那它的 cash inflow 就是我靠它赚不了一分钱，就是零。但是我之前已经花出去了$823，我亏损 net 下来亏了多少钱呢？就是当初的期权金全部亏损掉了。所以这张图啊，是考虑到期权金的影响后的 call option 的，具体来说是买入看涨期权的盈亏回报图（括号到期的，基于到期角度的）。盈亏回报图什么概念呢？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这样子图形，416，然后慢慢慢慢上去，你看是不是416左边合约没有价值就是零，416右边股票超过416多少美金，它就能够给我带来相应多少美金的利润。它这个起始点是从零轴开始出发，逐渐逐渐的45度角往上走的，这是没有考虑期权金的。那么考虑了期权金，考虑了我们当初做这个东西啊，是有成本的，所有的线都往下统一平移$823。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红线是帮助你理解的，这个蓝线是真正市场上的这张 call option 的盈亏回报图（括号）。基于到期的角度，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啊，416，这是转角，这是执行价。正是因为我们前期有这个$823这个成本，我们所赚的这个钱，这个利润啊，首先要去 cover 成本，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盈利。也就是说，股票上升，上升，上升，上升，上升到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的开始盈亏平衡点。这个东西呢，叫做 BEP Break Even Point， 代表的是你这个期权合约，这当然不止这个 Call Option， 你看任何的期权合约，任何的期权策略的组合，都可以和横轴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的交界点，这个交界点就代表你的收益是零，它是你的盈亏平衡点，或者是说盈亏的起始点。只有价格真正越过了这个盈亏平衡点，你才真正的开始赚钱，前面全部都是在为你这个期权金打工，先贴补你的成本再说。那么这个点如何算出来的呢？这个距离和这个距离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呢？我们画个几何图形，这里面画一下，这是一个矩形。你回想一下刚才我们说股票超过416上升多少钱，我这张合约就赚多少钱，1:1等距的，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这个距离和这个距离是相等的。那么你学过初中几何的话，你就很容易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是相等的东西。我给大家画一下，这个和这个就是相等的，然后呢这个和这个就是相等的，这是几何学原理。因为这个东西等于$823，所以这个也等于$823。所以盈亏平衡点是什么呢？盈亏平衡点就是执行价再去加上这个823等于盈亏平衡点。我这里写的是 BEP 等于 Strike Price 加上一个 Premium。 我这里应该给大家写出来了， $416是 strike price， 加上 8.23 等于424.23。当然我们这个看不到这个数字啊，但它肯定是424.23。所以我们通过分析这个买入看涨期权的这个盈亏图，你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long call 要赚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前面你的盈利是要为你的期权金打工的，你要覆盖掉期权金才能够实现最后真正的盈利。给大家两句话，大家自己记住， long call 赚钱有点难，执行价上加成本。什么叫做执行价上加成本？就是你的 BP 的位置是执行价 strike price 再去加上你的 premium 才是真正的 BP。过了 BEP 你才开始赚钱。第二句话， 有一个歌还是一个电影，转角就是爱。在期权世界中，虽然我们这个例子是 long call， 你放之四海皆准，只要是在期权市场中，转角没有爱。金融市场很残酷的，但是转角必有执行价，这个是定理。你不要去管 long call long put short call short put， 任何期权策略组合 combination， 四个期权组合40个期权组合放在一起，一个转角就对应一个期权的执行价。大家记住这两个总结的规律，它们有助于在你一开始不是那么理解这个期权世界的时候，帮助你起到一些快速记忆的作用。但是以后你逐渐的对这个东西理解的非常深刻的话，恐怕这句话对你来说没意义。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long call，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以镜像的角度去思考一下，没有讲 short call， short call 是不是自己能够想出来？蓝色的是 long call， 它的盈亏回报图（括号站在到期日角度的盈亏回报图）。那 short call 呢？镜像嘛，我们先找出它的镜像那个轴心点在什么地方，就是 x 轴。补充一句啊，镜像的轴心点是 x 轴。把 long call 去翻转180度就是 short call， 100%绝对不会错。所以这个绿色的就是 short call option 的盈亏回报图。我们稍微来分析一下，你看它跟零轴是有一个高度上去的。对于期权的买方来说，这里是净亏损，这是我们缴纳的期权金，但是对于他来说呢，卖出期权他承担了一个义务，法定义务，万一未来出了事情，券商可以追到你倾家荡产的义务。凭什么这么倒霉呢？我们收到了钱呢，权利义务永远都是对等的，你承担了风险才能够获得收益。所以卖出看涨期权它的收益是什么呢？你看它都是水平的，水平就代表它不会变动，收益不变。未来最大最好的情况我们就获得这个期权金，未来行情不利的话，它的价格非常非常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614的时候，我们还要以$416强迫自己卖股票给合约的持有人。如果没有这个限定的话，我可以400卖的价钱是614，所以我们就亏了中间的差额，并且这个价格蹦得越高我们亏得越多，这是没有底的，理论上没有底。股票今天614，明天可以16400，数学上的可能啊，但实践中这个股票波动两个标准差都是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不要说16400，这恐怕是一个100个标准差以外的事情了。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镜像的关系，自然而然的理解了 short call 它的权利义务，它的盈亏回报图是什么样子。所以同样有两句话， short call 要亏钱不容易，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绿色的股票价格现在在这个地方，要想亏钱，到这里要亏钱吗？不亏钱，这是转角处，转角没有爱，只有执行价。到这里亏钱吗？不亏，收到期权金是可以弥补亏损的，我只要亏损不是足够大，我这期权金还是有富裕的。股票运动的足够远，亏得越来越多，把我的期权金全部亏掉了，那好，从这个点开始盈亏平衡点以外，那才真正的开始亏损，并且亏损会越来越大。 short call 亏钱不容易，执行价上加成本， long call 赚钱有点难，执行价上加成本，永远是一对应的，因为镜像的关系。至于这个，这是期权里面的定理，如果刚才的东西理解了，那么我们要进一步了，听得仔细的话，我们刚才有一个东西重复了三次，括号 站在到期的角度，站在到期的角度，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线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了这个转角没有爱，只有执行价。你先来体会一下我们讲的这句话，无论当前股票在什么样的地方，当价格上涨， call 的价格肯定上涨，百分之百上涨。这句话放在这张图里面适用吗？不适用。无论，那这就不可能啊！我如果股票在这个地方，股票从这里蹦到了380， call 的价格上涨吗？不上涨，还是亏损，它还是废纸，它上涨的足够远才能够赚钱。那么再看另外一句话，无论当前股票在什么地方，当价格下跌， call 的价格肯定下降，百分之百下降，好像跟我们的认知，跟前面所学到的认知又不一样了。我在这个地方随便怎么蹦，它跌到地板上，我们要亏就亏一个期权金。拉开说一句啊，加上了引号代表的是不要咬文嚼字，我们这里面讲的是其他金融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比如说时间，比如说隐含波动率，就是那些会影响一张期权合约价格的各种各样的变量，我们都不考虑它会变化，都像照一张相一样，叫做 take a snapshot， 固定下来。如果这个东西不固定下来的话，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去说了，期权里面好多变量同时在变动。好，回来刚才这两个东西的说法和我们刚才所和之前所学到的东西是矛盾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要转换一下立足点，蓝色的东西，蓝色这根线是立足点，是到期日的东西，我们只在到期日那一天去分析它的盈亏情况是怎么样子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static 静态的观点，而且是基于某一个既定时点的，过了这个春就没有这个店了，去分析期权合约的回报情况。但是刚才那两句话，我们是基于现在此时此刻的 right now 的观点去看期权合约的变化，去看期权合约的价格，这个叫做即时的观点。你现在在金融市场中，我这个合约下去了，比如说是 day one， 我去买了一张 call option， day three 我去看一下，分析一下我的头寸，考虑到底是要做什么操作。那你的想法肯定是基于现在啊，你不可能考虑我30天以后，这个盈亏回报图是什么样的情况，任何决策都是基于现在 right now。 所以这个的观点，未到期的及时的现在的观点，现在的角度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角度。我们刚才说一个参与期权市场的人，一到市场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坎，他的思维方式从一个静态的观点转变到一个现在即时的观点，也就是曲线的观点，不再是这种转角就是爱了，是转成了这种曲线，平滑的曲线。你的 mindset， 你的思维方式如果是转到这个方面的话，又是一个坎。好多的用户给我的问题，我一看他们的想法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集中在这个地方可以吗？可以的，不同的线，不同的处理方式，适合不同的人。但是你换一个角度，你恐怕能看到另外一幅天地。不是说哪个东西好与不好，如果真有个东西不好的话，比如说蓝线不好的话，那永远不会出现蓝线。你首先作为初学者搞清楚这两根线到底是代表什么样的观点，到底是基于什么东西画出来的两根线。等未来有经验了，你再去思考我到底去喜欢哪一种线。比如说你在市场上看到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在给你讲这个蓝线的东西，如果你把它放成一个曲线的角度，很多的观点，很多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曲线啊，就是现在即时的观点。比如说我们现在股票价格在这个地方，就代表着固定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我现在随着股票价格 underline 啊，这个 UL 的上涨代表往右边移动啊，我这张期权合约它的随意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它的 P&L profit loss 是往这边走的。哎，你要去做一个对比了，如果在到期的时候股票价格在这个地方，我这张合约随着股票价格上涨还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废纸，因为它涨得不够远。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合约没有到期，合约还有很多的存续期，股票只要上涨了我们就能够赚钱，股票只要下跌了我们就会亏钱，不存在这种 不论怎么跌，我们都只亏期权金的现象。所以你看到差别吗？ Huge difference。这个蓝线只有在到期的那一天才会出现这个蓝线，它在没有到期的时候都是一个曲线，只是曲线的形状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那么这根曲线和蓝线之间的距离，比如说我们的同什么叫做距离啊？同样的股票做一根垂直线，同样股票的价格，它的差是多少？差了这么多，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做一个差，股票的价格在这个位置，对应曲线是这么高，对应这个到期的这个直线是这么高，差距是这么多。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我们换言之，为什么这中间这一块距离会存在呢？这个就是期权的特性，它最最最最重要的区别于线性市场的特性，因为期权有外在价值，这个我们待会儿来说。外在价值只要没有到期，它永远都会存在的，只是多寡而已，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取决于期权定价这个要素啊，受到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的影响。期权中最为复杂的就是关于外在价值的定价。那么外在价值定价是有个专门的模型，叫做 BSM 模型，大家应该会听说过，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就是这三个人的首字母大写。这个公式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公式，它定价的是期权的外在价值。当然很多人会是说它定义期权的价格的，没有问题，期权的价格等于外在价值再加上一个内在的价值。什么是内在价值？我们待会儿去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股票价格超过416美金能够赚多少钱，那个线性的关系。外在价值非常非常好定义，小学数学就能够解决。最复杂的就是定义期权的外在价值，所以这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课题。我们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啊，1973年 Fisher Black 就是其中的这一个人，他还连同另外一个人叫做 Marin Squalls， 这就是这第二个人，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去做了一个那个公式去决定期权的市场供应价值。但是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的，他没有考虑到股息的一些影响，所以后面就有他的一些继承者，这个继承者呢就叫做 Robert Merton， 改进了这个公式，在原有的框架下做得更加精细化了，考虑了股息的影响，他们是如何决定期权的价格的。所以1977年这个期权市场还是一塌糊涂，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 BSM 模型，但是上去领奖的是 Scholes 和 Merton 这两个人。 Fisher Black 他是在1995年早了两年已经离世了。所以跟他讲这个例子啊，就是你要记住，在金融市场中不是比谁赚得多，而是谁活得长久。你的账户也是一样的，只要你的账户生存的比人家长久，不会经常的 margin call 的话，你有很大的概率会赚取一笔财富。我们这个视频是给大家去讲 call option， 不想去牵涉过多的关于期权定价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就直接简化了，提纲挈领一点，给大家一点结论。 BSM 模型我们不需要去理解它如何去计算的，你只要知道它是定义期权的价格的，并且它定义的是欧式期权，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不是你在美国市场所看到的美式股票期权。但是这个思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定义美式期权有自己的独特的公式，但是都是基于 BSM 模型的框架而来的，所以知道概念就好了，对你实际的操作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你未来不是要去用这个 BSM 模型去期权市场里面去套利，作为一个零售交易者，在一个金融如此发达的市场，不可能套出任何的利润，否则这个就是金融机构的失职，人家花了那么多钱，请了那么多聪明的头脑，结果输给了一个零售交易者，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需要理解的就是记住几个定性的概念啊，非常简单，我们刚刚讲了DT expiration date， 一张合约它有一个既定到期日，这个到期日越长呢，其他条件都不变的话， long call 的价值就越高。比如说我一张 long call 是一年以后到期的，另外一张呢是两年以后到期的，哪个价值更高呢？100%是两年以后到期的。因为我们从这个到期的角度，你要超过了执行价，甚至是要越过了盈亏平衡点才真正开始显示利润，你给予它的时间，给予它的机会越多，它越有可能达 达到你的预期。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时间越长，它的 long call 的价格越高。那如果你想不清楚的话，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张合约是一个月以后到期的，另外一个合约我下个月下一秒钟就到期，谁给你的机会多？谁给你的机会多，谁卖的价格就应该更高。第二个，隐含波动率越大， long call 的价值越高。哎呀，这个隐含波动率我们不在这里讲了，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隐含波动率是期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构成要素，它决定了期权的价格，甚至你可以理解成隐含波动率的大小就是期权的价格，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期权世界里面的一个特有的衡量。在股票现行市场中它不存在隐含波动率，但是它存在波动率。总之呢，就是一个股票的震动幅度的大小，我们 technically 如何去理解这个震动幅度，就是股票今天和昨天，或者是更严格的说，这个时段到下一个时段，不一定是天啊，价格变化 the change in the price 的敏感程度，它的改变价格的能力，波动率越高，改变价格能力越高。比如说一个波动率非常非常低的股票，价格恐怕就是这样的死水一潭。如果波动率非常高的股票，那可能是这样走的。你可以从这种角度上去理解波动率。波动率越高，当然我们这讲的是隐含波动率，隐含波动率至少也是波动率范畴里面的一个东西。波动率越高， long call 的价值就越高。为什么呢？在给定的既定的时间里面，它越有可能达到我们所实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东西，越有可能超过某一个执行价。第三个，最后一个，无风险收益率越高， long call 的价值越高。但是这个记住就好了，实际上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这个无风险收益率的影响非常非常小，你可以认为微乎其微，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给忽略掉。你只要知道存在这样的概念就好了，它的关系，无风险收益率升高， long call 的价格就会略有一点升高。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讲前面那两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这个 right now 的即时盈亏图，我现在是假设一种情景，市场的隐含波动率上升了 5%， 以前那个曲线是什么样子哎呀，我这边没有把那根线给修出来，但是大家转过去看那张 PPT 的话，你会看到它那根线应该是一条这样的线，我就不画完整了，因为很难画的比较平滑，大概是这样子的一条线。前面那张 PPT 你去翻一下，有这条线的隐含波动率增加了 5%， 我这个期权的回报怎么样呢？怎么看这个回报？就假定股票在某一个位置一条垂直线拉下来，它的交界点在什么位置？这个交界点以前的交界点在什么位置？价格变动了多少？或者我们再换一个，一条垂直线拉下来，股票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以前在这里，现在这里，往上跳涨了一定的距离，然后这个跳涨的距离不是一个平行线不是等距的，因为它是曲线变化。但是您能看到隐含波动率 IV implied volatility 向上增加以后，期权的价格统一提升了。什么叫做期权的价格统一提升？我以前这张 call 是，比如说举个例子，$15，我如果卖掉它的话可以卖$15，现在统一提升了，我现在要卖的话可以卖$17，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更加赚钱了？隐含波动率增加对于我一个 long call 的持有人，期权合约看涨期权的买方来说，绝对是一个好事，它能够让我这张期权合约更赚钱。所以我们从一个镜像关系来说，如果另外一方倒霉蛋是一个 short call， 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这张合约在它卖出以后呢，隐含波动率不降反升，他能够赚钱吗？倒霉蛋要亏钱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镜像的关系啊。再来看另外一个，这个问题留给你。我们刚才解释隐含波动率增加，它未来会有更高的可能，就更多的机会帮你这个价格冲破执行价，赚取更多的钱，这个机会就高了，所以这个看涨期权的价格也就提升了。但是事物是相对的，它的波动性增加了，这样开始这样砰砰砰的这种变化，相对于以前这种这样变化， 波动率增加。难道它不是更有可能反过来思考，掉到一个更差的价格里面去吗？哦，如果是这样的话， long call 的价格反而应该减少。我们既有可能往好的地方去蹦，也有可能往不好的地方去蹦。那凭什么单单说隐含波动率的增加会增加 call option 的价值呢？仔细考虑一下。第二个图，时间顺应14天，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基于现在的价格，然后有一个执行价，有一个到期日，我们有这么多时间才到期。那现在呢，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从这里跑到这里了，那我的时间还只剩下这么多了。时间短了， call option 的价格肯定下降，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这张图最外面一层就是现在的这个回报是什么样子，第二张呢，第二层就是14天以后，再过去28天以后，再过去42天以后。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时间的逐渐流逝，越来越靠近到期日，期权的价格就开始慢慢慢慢的下降。即使你股票不动的话，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还是做一根垂直线，股票即使不动，股票不表现，你这张合约就等着亏钱。所以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明了 long call 为什么赚钱难。买入股票，现行市场股票不动，你就是不亏钱，但是股票不动，你买的是一张看涨期权，时间衰减了，你肯定亏钱。所以一个 long call 要怎么样赚钱呢？股票要动，并且股票动的还要足够的快。前面如果都理解了，那现在我们只是 technically 去定一些东西，用的是一些老的知识。看这个例子，当前股票418的 call option， 底层证券，然后到期日6月30号支付成本是709美金，当前股票价格是411美金。那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前这张合约是什么样的状态。418的执行价和当前的股票价格相比，当前股票是411，如果再过一天两天它变成412、415，那我们再重新做一个对比，执行价大于当前的股票。看这张图，执行价在哪里呢？转角就是执行价，当前的股票价格在这个地方是411亿美金，这是418。对于 call option 来说，有个限定条件，对于 call option 啊， put option 是反过来的，执行价大于当前的股票的价格，这就是一个虚值的 call option， 它没有价值。这个值指的是实值，实际的价值，英文里面叫做 intrinsic value。 什么叫做实值？就是 right now 我现在去行使我的权利，按照执行价买入这个股票，我看看能够赚多少钱。你看我现在股票的价格是411美金，我当前的执行价是418美金，我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的。如果真需要股票的话，我411亿美金直接到股票市场上去买就好了，所以它没有实值。我们把这样的期权叫做一个 OTM 的期权，虚值的期权， out of the money。 这张合约现在也是有价格的，什么价格呢？全部都是外在价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BSM 模型所算出来的这个价格。我这里打出来了 intrinsic value， 此时此刻它的价值是零，现在有的价格是 7.09， 因此我们刚才看了它现在支付的成本是 7.09 美金， 7.09 称之为是它的外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内在价值加上外在价值等于期权的 option 的 price， 期权的定价。你在期权链里面的价格看到的这个数字就是 intrinsic value 加上 extrinsic value， 两者之和。好，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情况，其他条件都不变，我们现在有一张是405，刚才我们看的是418的 call， 现在是405，转角就是执行价，当前股票价格411。所以呢，执行价如果是小于当前的股票价格，对于 call option， 一定注意啊，对于 call option 来说，我就有了实值，我此时此刻现在立刻去行权的话，我就可以捞到便宜，因为市场价格卖的有点高，是411美金，我的合约给了我405美金的买入股票的权利，可以捞到多少钱的好处呢？6美金的好处，这6美金就是 intrinsic value。剩下价格是多少？总共支付的成本 减去这个6美金就是 9.56 美金。永远记住期权的报价就是两个东西加起来的 A 加 B， A 就是 intrinsic value， B 就是 extrinsic value。 我们把这样的期权叫做一个实质期权， in the money option， 实质的期权，有具有实际价值的期权。所以你记住，对于 call 来说，执行价和当前股票价格它们之间的位置，所处在位置的关系，就决定了这个期权的状态。股票的价格在你持有期间内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它的状态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候是成为一个实质期权，有时候是成为一个虚值期权。刚才我们说有三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理论上的就是我这个执行价正好等于当前股票的价格，实际上这种机会你就认为不存在好了，因为股票价格报价至少是小数点后面两位，期权链的报价不太可能严丝合缝的正好等于当前的股票的价格，所以你完全按照数学上的定义，执行价等于当前股票的价格，这样的期权合约恐怕很少很少。我们称之为一个 ATM 期权，就是 at the money， at 就正好在这个钱点上的这个期权合约，平值期权是有一定宽容度的，你只要期权大概等于当前的股票价格就可以了，我们就称之为是一个 ATM 期权 at the money option。 这就是期权的三种合约的分类方式，实际上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你只要知道这三种状态它们价格如何构成的，至于它叫什么样的英文字母实际上意义不大。我们再开个玩笑，还有第四种期权状态，对于很多的这种 newbie trader 新手的交易者来说，最容易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是一种期权合约，叫做 DOTM option。 这个 D 呢是代表 deep this， 深度虚值期权。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概念，当前股票价格是股票价格是411美金，执行价选择到了460，转角就是执行价，当前股票价格在这个地方。哦，你看要想赚钱要跑到多远，这个我看过了，是四个标准差之外的一个价格，为此我们支付的成本是 0.085 美金。如果你买入一张合约，你只需要付 8.5 美金，也就是一杯咖啡的钱，你就可以拥有未来赚大钱的机会。这是绝大多数的新手交易者所喜欢的合约，他们不是喜欢去买就是喜欢去卖。对于这样的合约，我们刚才学到了 intrinsic value 内在价值，没有任何好处可以捞到，所以它是零，它的钱全部都在外在价值0.085 美金。我们会在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种合约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加一块东西啊，想同时 cover long call 和 short call 的东西，还是可以利用这种镜像的思维方式。一开始咱们讲这种 rent check 去吃牛排的这个例子，我们讲了你 long call 的持有人有什么样的行动方案。Long call 的持有人我们叫做 call holder,short call 的我们叫 call writer。你看发现这种在期权事件里面同样一个东西它有好多种说法。我再写一下，这是买方，这是卖方 ,buyer 和 seller。他们这种行为对于一个买入期权的持有人，他有几种行动的方式，全部给大家罗列出来。行权，因为我是权利。我是美式期权，我只要从我买入当天开始一直到期权合约结束那一天，中间任何时点我都可以去行使我的权利，只要我愿意。当然合不合适你就要作为一个理性的经纪人去分析了，这个有时候你没有任何利润可以捞到的话，你干嘛要去行权呢？但是市场不会阻止你，只要你愿意，你去按下了这个行权的键，你就可以行权。所以这是第一项，这个专门讲的就是未到期之前我们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只要我愿意。第四项，我到期的时候实质到期，因为期权合约有价值了，那期权到期了它总归要有一个形式去体现它，期权合约到期马上就要消失了怎么办呢？必须要去转成股票。合约规定了我比如说是以416美金去买入 SPY 股票，那么好，到期的时候只要你是一个实质期权，系统会自动的帮你去买这个股票，按照他约定的价格掏出一部分资金自动的帮你去买，所以期权合约到期的时候呢消失了，股票出现了，钱没有了。 这是市场的自动行权的功能。当然我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实际上非常非常少的情况。上次一个用户跑过来，他的 short call， 因为他是做 cover call 背对期权，这个到期的时候100%已经成为了一个实质期权。那么成为实质期权，人家期权买方就会去行权，他等着自己被人家行权，也就是说等着人家从他手上去买股票，结果等了等去等不到，为什么呢？结果一问券商，那个人放弃行权了。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的。如果一个 long call 的持有人他没有做过任何系统设定的话，那么到期的时候系统会帮你做这件事情，行使你的权利。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中的 long call 的持有人肯定是事先已经在系统上设定了，我不要行权，你不要替我去做，告诉系统了，所以我们这个用户他的 cover call 才没有被人家行权掉。好，我们刚才讲了 cover call， 实际上 cover call 就是股票再加上卖出一张看涨期权，这是一个期权策略，但重点是其中有一个头寸是卖出了看涨期权。你这样一个个对应去看啊，只要买方去行权了，卖方就要去接受指派，这个指派叫做 assignment， 强迫的，不论你愿不愿意的，都要按约定的执行价格卖股票给别人，前提是只要你接到了指派的通知，一切以通知为准。如果你没有接到指派的通知，那么说明这个事情没有轮到你的头上。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去说，我们不在这里展开了。重点是我们在这个 PPT 里面要看到，既然是镜像，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一对应的，有行权就肯定会涉及到它的反面，卖方被指派。那第二种情况，作为一个买方的话，我可以随时选择平仓，就像股票交易一样的，我买入股票，我今天不想要了，我就把它给卖掉，期权合约也是这样子的，我现在买了，我下午不想要了，我就把它卖掉，这个卖掉就是平仓。我对于这个 short call 人来说呢，也是一样的。我开始卖出了一张合约，我现在不想要了，我想去把头寸给抹掉，那我也叫平仓，我把这个合约再买回来就好了。那这时候大家可以去想到，股票里面有一种 short selling， 我们去做空股票，相当于是我们事先把股票给卖掉，那这个头寸我不想持有了，或者是说这个股票头寸已经跌到了很好了，我们的获利已经非常好了，如何处理呢？把这个股票给买回来，那也就平仓了。好，我们来看这第三个，买入看涨期权的人，他持有一直持有，持有到期，结果他变成了废纸，变成了虚纸，没有任何的实际的 intrinsic value， 这也是一种可能，这就叫做虚纸到期。虚纸到期什么东西不用去做，反正它就是灰飞烟灭。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与它相反的，股票表现得非常的好，变成了实质，实质到期了，那么你就要面临系统自动帮你行权的这种结局。如果你不想行权，早点考虑把它给平仓掉，不到期就把它给卖掉好了。刚才我们这个地方没讲，补充一下，保持它的完整性。卖出期权合约的人最希望看到他所卖的期权变成虚值，因为卖出期权他卖什么 sell garbage， 他认为这东西没有价值，他最好是希望它贬值到零，从一个还有一点价格的有点数字的这种期权合约，最好到期的时候数字变成零，他一分钱不值，就是虚值到期，这时候他所获得的这个利润啊，就是全部的期权金。但是反过来还是镜像的思维方式，对于买入期权的人来说，他可不希望自己买入期权变成废纸，他希望变得非常有价值，这样他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好，把这些东西再回到这张图，我们去对比一下两张图镜像的关系。镜像的东西是指这种 X 轴，全部是讲过了，下面是 long call， 上面是 short call， 回报我们来看一下。你回想一下我们刚才用绿色字体总结的那两句话， long call 赚钱不容易，执行价上加成本，我希望价格不仅要变动的快，还要变动的比较迅速，我才能够真正的赚钱。全面这种合约的盈利全部都是在为期权金在打工。 short call 呢，赚钱很容易，我有很大的价格 不利变动的缓释空间。我们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对于 long call 人来说，价格三种情况。第一个呢是下降亏损，这毫无疑问的。第二种情况呢，价格不动亏损。第三种情况，价格变动，有利的变动，我们才有可能盈利，最多最多最多是三分之一的概率。这像什么？我们打枪必须要瞄准靶心。而 short call 呢，价格不动没有问题，价格不动我们时间的衰减，这样合约会越来越没有价值，我们希望它最后变成废纸，变成一个 totally 的 garbage。 价格不动对我们是有利的，价格在我们有利的方向上去变动，比如说是向下波动，毫无疑问也是有利的，那更好了，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实现这个期权金的收入。还有一种情况呢，价格向这个不利的方向变动，但是呢其中有一种情况是小幅的变动，变动的还不大，在这个缓释空间之内，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些收入的。最怕的情况是价格迅速并且一致的向不利的方向猛烈的波动，那这个卖出看涨期权就完蛋了，我这边完蛋了，这个人呢就笑疯了。跟他讲这种回报的这种对比，你要看到 long call short call 交易这两种合约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他们的 mindset 对于这种市场的思考是不一样的，所需要的技能截然不同。你把它想象成买入看涨期权的人他是猎手，而卖出看涨期权的人是猎物。猎手要干什么？瞄准靶心，扣动扳机。而猎物呢，逃跑啊，东逃西逃，左逃右逃，你只要别打到我就好了，他是一个躲子弹的兔子。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大家别看这个图很简单，这个讲的很简单，尽早的搞清楚这里面的根本区别，你才能够在你未来之路里面去想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有一句话那提醒给大家，说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了，就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股票上涨上不封顶，理论上数学上来说啊，所以无论如何，只要你觉得自己经验不够丰富，整个的账户的资金量不够大的话，绝对不要无条件的开放 short call 的敞口。什么叫做 short call 的敞口？就是所有的头寸加起来一算，哎，单独跑出了一张 short call。比如说我有某一个执行价位上的 short call， 我还有一个不管什么价位一张 long call， 那么好，他们两个可以暂时看成是 net 掉了。如果你看下来单独跑出来一个 short call，这对于新手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账户资金比较不那么大的人来说，极其的危险，永远不要单独留它。第一个东西我们已经讲过了，是放在这里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意识无意识的灌输给大家，只是没有给大家去点名而已。买入一张看涨期权，我这个持有人最后能够赚多少钱，取决于我入场和离场的时候价格的差，这和买股票买任何商品一模一样的，离场价格减去入场价格。对于 short call 人来说呢，就是入场价格减去离场价格。好，讲完这个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让大家真正的去感受一下 long call option。 股票现在在一个底部的consolidation， 那至于是不是一个 consolidation 取决于你这种 technical 的 perspective。 我这个频道通常不跟大家去讲这种技术分析的东西，即使要讲我们基本上都是偏向定量方面的东西。很多初学者 你技术分析如果不太行的话，当然我们这个技术分析技术啊，你要打个引号，什么叫做技术分析好技术分析差，这个恐怕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标准，不要把它想得太神话了。但是这块内容你恐怕需要再自己去努力去学习一下，打一下基础，因为我们这里恐怕暂时没有时间给你去讲这些特别特别基础的东西。好，这块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是一块更小的 smart consolidation。 其实我们前面，我记得前面一个视频刚刚讲过，这个在一个技术分析形态里面叫做 pelican structure， 鹈鹕的这个形态。从传统技术分析角度上来说是什么呢？ breakout 就是突破以后更有可能会继续往上走， 但是 whatever， 我们可以利用期权去博弈你这个向上的突破以后的走势。5月18号 SPY 正式突破了这个小型的整理区间，就是这根 bar， 当前股价$417 STK 等于417 Option Price， 我们选择一张 Long Call， 两个月以后到期的2023年7月21日到期的一张合约，股票是417，选择一张执行价是426美金的，也就是这个425在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有一定虚值程度的合约 OTM 合约 DTE 等于60，应该是64天，为此付出的成本是6.30美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合约后面表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是跟大家放大了后面的走势图，这个板就是入场的信号板，我们在后面这天就是这根板的时候买入了 candle 期权，你可以看到开始是有一些回落的，后面开始慢慢的向上走高，最后这个阶段它的飙涨是比较厉害，不能说非常厉害，是比较厉害的。最后一个蜡烛是礼拜五，合约还远远没有到期。我们看一下那张合约表现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给大家绘制出来的就是这张还有一定程度虚值的，不是浅度虚值，是有一些虚值的 long call option 获利情况。柱状图是它获利的具体的金额，里面的线呢是指它的获利的回报的百分比 return on investment， 就是 return 是多少，就是它的这个柱子的具体的高度，每一天的高度去柱子的高度是 A 去除以它的期权金的 premium， 刚才是 6.30 美金。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里面每一根蜡烛它对应的期权，这一张期权合约的收益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可以关注一下这根 bar， 在现役市场中它已经是可以盈利了，但是对于期权呢为什么还在亏损，它跟前面这根 bar 相比甚至亏损更大，为什么这两根线基本上是开盘收盘是在一个位置的，差距有这么大，里面的原因你可以去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intrinsic value 到底是什么东西影响的，你去考虑一下这张 long call 最后它的收益啊，看这个直线啊，左边这个纵坐标 2.2， 当前的收益是 22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数字啊，我希望你能够更加理解这个期权合约。 ROI 220， 如果你去买入现行股票的话就是 straight buying， 它的 ROI 应该是多少，我给大家具体的数字。当时突破这个 consolidation 的时候股票价格是417左右，我们就用417乘以100，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最最前面说的合约乘数，然后乘以一个 50%， 可能 50% 40% 都随意，这是一个 margin account， 对于你的资金占用的量，你的购买力真正减少了多少，这块内容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就是实时情况告诉你，它就是这个数字，算出来20850。想要去买股票，你得动用20850的资金。好，分子是多少？收益了多少呢？就是我们考察期末439美金减去417乘100，这样算下来，收益是10.55。期权合约是220，这个是10.55，你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我们再来看一点，就是你去线性市场去买股票，它突破了一个 breakout structure， 然后你入场以后你的止损放在什么位置。两种人啊，有一种人是比较保守的啊，应该是三种人，这是一个 stop loss 的位置，就是这个点，这个 pivot point 下面下浮一点点，然后呢更加保守，这个 pivot point 下浮。再还有一种人是想用比较小的资金，比较小的亏损去获得更大收益的，这些人呢是在这根 bar 的下方。通常来说三种做法，你考虑一下，如果是第三种人的话，止损就直接被扫掉了。事实上这种突破以后深度回撤的 机会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不像以前70年代了，海归交易员当时这种突破是比较容易成型的，现在这种市场噪音很多，回调往往比较深度，所以对于设止损，现行市场设止损来说是比较讨厌的，弄不好被扫掉。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是 long call 的话，我们不仅能够获得更高的或者是说高得多的收益，同时呢不用担心的止损被扫掉，因为合约只要我们不平仓，它又没有到期的话，合约永远在你手上。唯一的风险就是你要考虑到买入 call， 我们前面说了它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股票要朝你的方向去动，并且要动得足够快。这个市场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我在这里没有给大家去说出一些定量的数字，这样上涨是比较少见的，它 bar 跟 bar 之间的这种距离，相互 overlapping 的这种百分比是很少的，这样的 swing up 可以称之为是一种非常凌厉的 swing up， 大多数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对于 long call 也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障碍。所以有句话我忘了跟大家去写了，你先学这个什么是 call option 这个概念，然后你去想去买入看涨期权，这个策略不是现在你要去用的，什么时候去用呢？你在现行市场上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线性交易的策略，你可以基于此去用 call option。 如果你在现行市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用 call option 你赚钱的几率会更加低。所以看上去很简单，但是 long call 绝对不适合新手，我希望你能够听到这句话。但是我们这市场上就是这么奇怪，越是新手的人越喜欢用这样的合约。前面讲了这个镜像的关系，我们就顺带着去看一下，如果在此时在当时啊，不是 long call 是 short 了一张 call， 损益回报什么样子呢？非常简单，倒过来就好了啊，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大家自己去理解一下。好，最后一盘我们来讲刚才说的一个小尾巴 DOTM option， 绝大多数的新手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玩意儿。那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玩意儿不行。现在这个例子是买入了一张执行价是460，其实就是刚才前面那个例子，我们现在具体来分析啊，当前股票价格是在这个地方$411，有好长好长的距离。如果你有一点点统计学的基础，你就知道这玩意根本不靠谱。但是我们分析这个问题不需要介入统计学。我们接着看啊，执行价远远大于当前股票的价格，我们把它定义成是一个深度虚值的期权，内在价值当然是零，这个外在价值也没有多少钱， 0.085。 好，我们来算一笔经济账。我告诉你，这张合约每一天它的外在价值因为时间的流逝它会迅速的衰减，这个数字很大，它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大概是对于这个市场环境来说，对于这个期权来说啊，你不能够把这个数字去等同于未来所有的期权合约都是这个数字啊，每天衰减$1。那么你考虑一下，每天我们掉的血是多少，$1除以一张合约是$8.5，我们放大了100的乘数啊，等于 11.7%。 如果这个股票不动，每天少 11.7% 的血，你承受得了吗？再来看第二个正常合约418的 call， 当前股票价格是$411，$7的虚值期权，跟刚才那东西比根本不是事儿，支付成本$709，它每一天的衰减$10左右，对于709来说每天掉血 1.4% 左右。我强调的是左右啊，每一天它的变化是不一定的啊，不是肯定的 1.4% 啊，前面是 11%， 现在是 1.4%。 你觉得拿到手上哪一张合约让你心不慌手不抖呢？我们这张合约要花掉你$709，前面那张合约花掉你$8.5。新手交易者贪图便宜，没有想过自己手上拿到的是基本上就是亏钱的东西。你拿了这张合约就在告诉市场，我钱多的没地方放，我想送给你一点，这是我们从外在价值衰减角度上去给你考虑的。我们再考虑一点实际的东西，39天，因为它是56天到期的， 实际上有39个交易日，叫 Networking Days。对于它的标的来说 ,SPY, 39天的平均回报历史上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刚才我记得是460美金的执行价，距离当前是411美金。要想让它盈利，你得变动这么多距离，得超过460。那这个距离变动的百分比你可以对比一下，我告诉大家在这个位置。从历史长河上来看，对于这个 SPY 股票能够超越它的几率也就是这么几个可怜的小哥们儿，就这么几个，你自己都看不到它有读数了，就零星的几个加起来它的概率 2% 左右。一个 98% 让你亏钱的玩意儿，你愿不愿意去做呢？因为它很省钱。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新手交易者眼中的第四种期权， DOTM 期权。一个结论就是，除非你有基于深度虚值期权的系统化的交易策略，就是你真正的想过的，你凭什么靠它赚钱，它为什么能够赚钱，这个东西你是有一个完整体系的，你就是交易这种深度虚值期权的人，我别的不干，我就专门干这种东西的，那你使用它没有问题。其他所有人你要知道，在你使用这张期权的时候，长期的重复的使用没有任何胜算。交易这些深度虚值期权的人，参与者里面绝大多数都是零售交易者。所以这里面提出来，就是其实市场知识不是那么深奥，不是火箭科技。区别一个有经验的和没有经验的人差别在哪里呢？思维方式的不同，如何去看待这个交易的。新手交易者喜欢博运气，着眼点是现在，我看中这笔是赢是亏。而它的反面呢，未来你最好去转变你的思维方式，站得高一点，我们站在5000英尺去看这个交易，只做长期具有胜算的事情。你的着眼点不是现在，不是这个单个的这种独立事件，你的着眼点是一群事情的反应的概率。好，我们基本上讲完了。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很长的内容里面跟大家去讲了几个东西，去做个 recap。 Call option 基本概念，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合约，它的标准化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些合约的参数。我们讲了 Call option 的三种状态，实际上提到第四种，就是 DOTM 合约，深度虚值期权。这个合约是一个毒药，也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够长期的重复的漫无目的的去使用这些合约。我们从了两个方面去解释它，一个是时间的衰减对于你整个价值的这个掉血的能力，还一方面呢，就是从历史的概率角度上来说，玩它就是一个输家的游戏。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你在学习期权的过程中，你要知道这个期权它就是一个镜像的关系，实际上不止期权，股票买卖股票，买卖期货，双方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权利义务，它的盈亏回报。所以借助这样的关系，你可以理解很多你本身不一定能够想明白的事情。凡是从 long call 或者是 long put 的着手，你把这个东西理解清楚了，使用镜像的关系，你就可以去理解 short 那一端的所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如何去看这个 long call 的这个盈亏平衡点，它的回报特点，权利义务。当然你要去看 long call， 也要去看这个 short call， 行权指派各是指什么，他们是针对哪一方来说的。也给大家举了一个 long call 的案例，最后就是给大家点了这个道理。你基本上可以把这个最后一点认为就是一个警示吧，不想输钱那么快，少碰这样的合约。我们今天内容就讲到这里，如果有更多的东西你想学的话，我们在网站里面有很多很多免费的资源，只要你有时间，只要你愿意学，你有足够强的意愿，我相信 Power Gamers 可以给你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期权的理解。我是 Sam， 下次见。